情感，就是中国的武术。这个在中国的武术里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十八般兵器。有谁可以告诉我的十八般兵器都是哪十八种？啊，刀、枪、剑、戟、刀、枪、虎、跃、钩、叉。不，刀、枪、剑、戟、虎、跃、钩、叉，八样了，还有十样。棍，还有呢？镖，十样的，枪已经有了，刀枪剑戟嘛，斧钺钩叉，
双截棍、三截棍，
双截棍，那说明你是李小龙的粉丝来的。中国的这个十八般兵器是这样哈，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弹棍槊棒拐流星。流星是什么呢？流星锤了啊，就是可以扔出去的那一个流星锤。这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十八般兵器啊，十八般兵器。那我们去夸奖一个人武艺高强的时候，会说这个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可是我们今天呢，读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描写，就描写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人生当中所应当有的一些装备。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保罗保罗的思想，保罗的脑海当中是有一个形象的。这个形象就是当时全世界范围之内最精锐的部队，罗马帝国的部队。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跟罗马帝国来相提并论的。所以他们的军事力量是所向披靡的。那当他们的士兵站在人群当中去的时候，那就是有保罗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在他们的身上。比如说他们一定会有盾牌，一定会有头盔，一定会有宝剑，一定会有盔甲，一定会有这个护心镜。这是保罗想象到说，哦，这个人世间的军人们，当他站在战场上要去面对这个生死的搏斗的时候，他需要这样的一些装备。这些装备一方面是防守性的，可以预防他遭受敌人的这个攻击。所以无论是头盔也好，无论是盾牌也好，无论是护心镜也好，无论是盔甲也好，那都是防守性的。这个装备在你的身上，你没有办法拿这个来去攻击别人，但是可以去预防敌人对你的攻击。但是单有防守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去攻击，所以就需要有手上就需要有这个宝剑。所以保罗讲到一个士兵的全副的这个军装，但是保罗所说的这个装备与俗世的装备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保罗说，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同样要面对许多场的战争。人生的战场不一定是在硝烟弥漫的这个野外，人生的战场是随时随地你都可能会遇见的。你人生当中会遇到诱惑，会遇到艰难，会遇到困苦，会遇到灰心，会遇到沮丧，会遇到这个忧郁的这个心情。人生你要面对许许多多的战争，要站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战场上面，可能是你事业上的一个打击， 可能是你生活上一段艰难的时光，你怎么样去战胜他们，你怎么样去面对他们，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些挑战面前不至于失败而能够得胜，是需要各种各样无形的兵器来作为你得胜的基本要素的。所以保罗提到说，他说你要去征战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与有形的敌人征战，我们是在与无形的敌人去征战。你看不见啊，你看不见，但是可能某一个念头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就像有一天大卫王闲来无事的时候，这个站在王宫的平顶上，放眼看过去就看见一个妇女在自己家里面沐浴。那大卫看见了就觉得说，哦，这个妇人很漂亮。那个就是一个念头，就是那一瞬间，当一个诱惑或者当一个试探或者当一种欲望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去的时候，那个不是你拿着一把锋利的宝剑你就能够去看，就能够去对抗它，就能够去战胜它的。大卫在当时的时候败得一塌涂地，因为在那一个时刻大卫的内心当中缺了一样东西，缺了警醒，缺了警醒，缺了对罪的那一个警戒心理，他完全放松了，他被这个欲望牢牢的控制，所以在这之后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也许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你的同事可能很不友善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跟你讲了一句很不友善的话。我想这样的场景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场上面都可能会遇见，可能这句话就把你打败了，可能这句话就毁了你这一天的时间，或者可能这句话就会让你去做一个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决定。我们不要觉得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是在职场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就因为无足轻重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彻底把你打败，把你打趴下来，你在那一瞬间完全就顺着这句话去这个运转你的人生，而没有想到说什么是你更重要的责任，什么是你应该去更在意的事情。也许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有一个人做了一件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或者突然之间他的车子穿插在你的面前，那个时候怒气就是你的敌人。你能不能去战胜你的怒气，那个不是你拿着一个盾牌就能去战胜，那时候就需要你内心当中有克制能力，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你需要有这个自我控制的这个能力，你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战胜这个怒气，而不是去被怒气所战胜。所以人生处处是战场，你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兵器装备你自己，才能够让你去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跟不同的试炼。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属灵兵器谱上的第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这个十八样兵器里面是没有的，这样东西随处可见，也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借着它来建功立业。那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就有那么样的一个人，用了这样一种非常常见、非常普通、到处都有的一样小小的事物，让自己的人生在历史上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瞬间。那这样东西就是石头。所以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先来看一整个的故事，然后我们来看这样兵器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属灵兵器谱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17章， 沙漠记上第十七章，我建议大家看圣经啊、看圣经好了。如果你没有圣经，去拿圣经。沙漠记上第十七章，旧约沙漠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多读一点点哈，让大家对这个故事能够有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哈。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如果你身边有人找不到，请你帮他找一下。第一章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稍微读慢一点哈，让大家在边读的时候边有时间去想象一下，去消化一下这一整个的这个剧情。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明。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好，好，那我们先不要把圣经合拢哈，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场景是说两军征战，那这个大家安营呢，都是安营在山上。战场在哪里呢？战场在两个山谷中间的那一个峡谷里面，所以大家的营盘呢都在山上，但是呢这个战场呢是在中间那一个谷当中。那这场战争呢换了一种方式啊，不是以集团军作战的这个方式，因为非利士人呢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挑战，他们就选了一个巨人啊，名字叫做哥利亚啊，身材非常高大，这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啊，肘呢就是这里到这里的这个距离，那六肘一虎口就是两米多啊，就两米多，你想象一下这个姚明了啊，这个就是你去看见这个姚明站在你的面前啊，你要跟他打架啊，你打不到他，他等他打得到你啊。那 身上呢是全副的军装啊，这个铠甲呢就重5000啊舍克勒。有谁知道这个5000舍克勒是多重吗？那如果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有手机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5000舍克勒是多少啊？5000舍克勒折合多少斤重吧？啊，你可以去算一下。嗯，我们把这任务交给 Albert 好不好 ？Albert 允许你这个用手机查一下我们这个5000舍克勒是多少，因为这样查了我们才能够记得住啊。然后呢，腿上呢有这个护膝啊，这个。两肩之间背着什么铜戟啊？那这个戟呢，是我们十八般兵器里的一样。他说这个枪，这个戟呢，枪杆呢，这个粗呢，就像织布机的那一个机轴啊。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应该以前还看过那个织布的那个。机啊，织布机当中，它是要运转嘛，啊，要那个东西要经常的来转动，所以那个机轴是蛮粗的。铁枪头呢就重这个600舍克勒啊，盾牌呢不是他自己拿的啊，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了，所以呢就有一个没有他那么高的人呢在他前面拿着盾牌在前面走啊，在前面走。那他出来。校正的时候呢就说得很清楚，说我们这场战争呢以比武来论输赢啊，所以呢我们也不用那么多人一起上场了，只要你们当中派一个人出来，如果你们赢了我，那我们就认输啊，如果你们没有人赢我，那你们就认输。所以这个人呢站在战场上每天讲这样的话，讲了多少天呢？圣经里面说讲了40天，每一天来校正，讲了40天的时间。在这40天当中，那以色列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圣经上说，他说扫罗和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看见这个非利士人就惊慌极其害怕，所以在这种极其害怕的情况下面，就没有人敢上战场去跟这个哥利亚面对面的去征战。那40天之后，有一个人来到战场上，那这个人呢，名字就叫做大卫。大卫呢，并不是战士中的一个，因为他还没有到上战场的年龄。当他来到战场上面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去问说到底发生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然后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哥利亚现在在战场上面打仗，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去面对他。那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跳到第32节，撒母耳记上17章第32节，17章32节，我们读到第51节，撒母耳记上17章32节。我们读到第5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去，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杀死他，割了他的头。好，这是一整个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在人生战场上面，很多场战争不是你靠着有形的刀剑能够去面对的，你人生也会遇到很多像哥利亚一样的巨人，当面对这样的巨人的时候，你需要更大的能力，你需要更大的帮助，你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今天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所露出来的这个锋芒，并不是兵器的锋芒，而是这个人在他的人性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所露出来的锋芒。你可以发现说，大卫最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手上拿的多么锋利的这个神兵利器，他站在战场上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信心，那一种信念，那一种勇气，才是真正震撼人心的东西。大卫本身这个人就是一样兵器，当这个人站在战场上的时候，他有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可以把所有的一切敌人都踏在脚下，都可以视若罔闻，这个好像这个视而不见的这个样子。因为他深信说，今天他站在战场上能够得胜的，不是靠他自己，而是靠他生命当中那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兵器并不是讲这个刀锋有多锋利，并不是讲这个兵器有多长有多短，这个兵器讲的就是你属灵生命里的一些气质，是基督徒生命的这个锋芒。那今天我们讲到大卫的这个石头，那第一，当大卫站在战场上面， 要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在溪水当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有没有什么石头生下来就是光滑的啊？有吗？我们平常家里面做装潢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鹅卵石，对不对？鹅卵石这个圆圆的鹅卵石，是它就是这样子的吗？啊，被水冲的，所以它不是这样子。就我们如果把拿一块拿炸药把这个石头把它给爆破了，那你无论怎么样，无论你爆破多少次，这个石头如果爆炸开的话，它一定是有边边角角的，它不可能说这一裂开就裂成这个鹅卵石的圆圆的光光滑滑的这个样子，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块光滑的石子，在它成为光滑之前，它必定是不光滑的，它必定是有棱角的。那它需要在这个岁月当中被这个水流也好，被这个环境也好，要磨去这样的一些角度，才能够让它成为这个光滑的石子。大卫去挑选这块石头，他并不是随便去挑选的。大卫去挑选这石头，对于石头是有他的要求的。大卫对着石头的要求就是说，那这块石头需要能够合乎我的这个期望，也能够合乎我的使用的这个目的。我不能够在这个溪水里面去挑这个不光滑的石头，因为不光滑的石头在我的手当中并不合用，并不好用，并不能用。所以在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倘若我们想要成为上帝手中拿来征战的这块石头，上帝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磨去我们的粗糙，磨去我们的这个边角，要磨去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上帝的手里面成为合用的器皿。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和谁用？很多基督徒说，哎呀，上帝我很好，我很好，我就是照着我的样子，我拿来给你用啊，你好用也好，不好用也好，反正你就得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这个合用不合用是谁的标准？是神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不是你觉得说我很好用了，上帝就能够用，不是，要上帝觉得好用了，你才好用。圣经里面说，当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是一块蛮有棱角的石头。在当时，摩西觉得我可以了，我能够被上帝用了。第一，我是埃及的这个王子，那第二，我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皇室的这个身份，第三，在所有犹太人当中，就属我的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所有能用的资源是最好的。所以他当时他自己对上帝说，哎，上帝，我可以给你用了，我要为你来做一些事情，那我要去拯救这群以色列人，去帮助我的这个同胞。他用的方式很简单很粗暴，他就是拿拳头去打人，那看到有不公平的这个事情，拿起拳头就把对方这个打死了。那结果有一天，当他看见两个犹太人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他去劝他说，哎，你们不要这样争斗。那个犹太人告他说，你想怎么样，我们就争斗了，你能怎么样呢？你要难道像打死别人一样拿拳头来打死我吗？那摩西突然之间就发现说，自己认为可以被上帝所用的时候，但是上帝的眼光当中， 他并不是那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上帝再给了摩西40年的时间。那40年的时间，摩西在哪里呢？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做什么呢？在旷野里面牧羊。上帝让摩西在那40年当中磨去他暴躁的脾气，磨去他用武力来说话的这个手段，磨去他急功近利的心态。因为你做一个牧羊人，你没有办法用暴力来要这群羊怎么样来听你的话，你需要有温柔，你需要有耐心，你需要有包容，你需要去容忍他们的愚蠢，容忍他们的悖逆，容忍他们的不听话。上帝让摩西在旷野里面磨了40年的时间，就像这块石头在溪水里面被雨水被这个水冲了40年的时间，冲掉他所有一切上帝所不喜悦的地方，让他在80岁的时候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才有后来圣经里面所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评语不可能在40岁的时候出现在摩西的生命当中，这句评语只有在摩西80岁以后才出现，因为那一个时候的摩西就是那一块已经被磨去粗糙的石头。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要用我们，我们如果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接受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雕琢的工作。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他说你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任何一个房屋要去建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往下挖，把老的地基，把这个把新的这个房屋所有的这个上层的这个建筑都要建立在这个往下挖多深，往下打多深的这个桩，能够把老的这些泥巴、老的这些石块清理的有多干净的基础上，才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一个上层的这个建筑。任何一块田地到了春天要重新再耕种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老的土要把它给翻开，把它给松了，你才能够把新的种子撒下去，它才能够会有好的收成。这是上帝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的一件事情。上帝如果要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要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这是第一个。第二，学会等候。等候是一门功课，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可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拟人的方式来说，那一个石头，那几块光滑的这个石子在那溪水里面，从来都不知道说为什么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让我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日子过得很孤单，日子过得很无聊。但只有等到那一天，当大卫把他从溪水当中拿起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人生当中可以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可以挽救一整个民族的这个我也可以在这个民族危急的关头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不小心就跑在上帝的前面，而没有学会在恰当的时候发挥恰当的作用。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叫做等候。为什么要等候？什么叫做等候？为什么要等候？因为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计划远远胜过我们的计划，上帝的安排远远胜过我们的安排。我们认为是对的时间，但是在神的眼中不见得就是对的 世界。所以有一句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同样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说，在我们与神之间能够做主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一位神。圣经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说耶稣要进这一个进这个城，然后呢耶稣把门徒叫过来说，你们到城里面去啊，你们如果到城里面，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看见一头驴驹拴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骑过，你可以把它解过来啊，牵来。然后如果要有人，要是有人去问你说为什么你要去牵我的驴呢，然后你就回答他说主要用它啊。打发的人就去了，看见他们在解驴，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说主要用它啊，他们就说主要用它。那这个驴驹呢就被牵了，那放在耶稣的手里面，那这头驴驹放在耶稣的手当中，那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就是骑着这头驴驹进的。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这头驴驹或者这个驴驹的主人，他可能不知道说，哎，为什么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上帝在我的人生中会有怎么样的安排，会有怎样的这一个计划？但是到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上帝说主要用它，这个驴驹的主人准备好了，他有这个计划，他有这个想法，他说哦，如果有一天那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要用我这头驴驹的话，我马上就给他牵走。所以当门徒说主要用它的时候，这个已经准备好要把这头驴驹献出去的人，他没有任何的话语说好，那你就把这头驴驹就这个牵走，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这个计划，我有这个安排，我是要想要让我的东西，要奉献我的这个财物被耶稣所用，那今天当着机会来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在这里，你就把它给牵走。基督徒在人生当中要记得一件事情，要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美意。美意是非常美好的两个词，一个词，他说上帝在人的身上总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做这个奴隶，时光流转，他从奴隶变成宰相。有一天当他的兄弟来到他的面前，在他面前跪下来求说，你卖点粮食给我们，我们遭遇饥荒，我们快要饿死了。约瑟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约瑟明白一件事情，说哦，原来上帝叫我所遭遇的任何的环境都有他的美意，原来上帝让我流的每一滴眼泪都有他的祝福，原来上帝让我所面对的每一次的背叛都有他美好的恩典在里面。我的兄弟背叛我，但是我的神从来没有背叛我。我的兄弟伤害我，但是我的神从来没有伤害我。我的亲兄弟给了我无数的眼泪，但是我的神终有一天会擦去我所有的眼泪。所以他对他的兄弟们说，他说无可否认，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是坏的，你们没有什么美意，你们在卖我的时候，你们要把我卖给这个奴隶主，卖给这个路人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我把他卖了让他将来可以做宰相， 约瑟说，你们没有什么美意在我的身上，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约瑟说，我今天饶恕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拯救我们这一家的人。约瑟明白这件事情，约瑟说，上帝让我人生经历这样的一场风雨，上帝有他美好的意思在，所以我愿意在人生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时刻，无论怎么样的一个关头，我愿意去坚守，我愿意去等候，我愿意去盼望，因为深信上帝向我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他在我生命里面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也许今天你的人生不见得那么顺利，也许你生命里面永远都有一根尺，也许你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重担，也许你今天泪眼朦胧，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但是我们需要去相信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圣经里面说，上帝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而且上帝也应许我们说，他有一天会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深信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恩典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准备好自己，让自己在无论怎么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学会举目来仰望，学会来等候，因为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无论今天上帝要我们去做什么，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是那一团泥，上帝是那一个窑匠，他在每一个泥土身上所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在他的头脑里面有他的形状，他知道他要让这作为这个窑匠，他很知道他要把这一团泥变成什么样子，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器皿。第三，很简单，放在上帝的手里面。器皿再好，要看在谁的手当中；石子再光滑，也要看是谁来使用它。这五块光滑的石子在大卫的手里面可以用它来打败巨人哥利亚，但是倘若被放在一个顽童的手当中，可以拿来打其他的小朋友，可以拿来砸窗户，可以拿来从高速公路上往下丢这个石头。再光滑的石子也要看在谁的手里面。这石子在大卫手里面就能够发挥他人生最美好的作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今天你要把你的人生放在谁的手里面，要被谁来用。保罗说，我们的人生不外乎两个主，一个我们把自己卖给罪，做罪的奴仆；另外一个我们把自己交给义，做义的奴仆。如果你把自己卖给罪，说哦，我把我的人生交在罪，我交在你的这个手里面，那很自然你就是任意的放纵你的情欲，任意的放纵你的贪欲，你花天酒地，你可能这个犬马人生，声色犬马。那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人生放在义的手里面，说哦，上帝，我要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你，我要去做，要愿意去做你的仆人，愿意去做义的奴仆，那人生可以去帮助很多人，可以去建造很多人的生命，可以去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生命里面的这一个祝福。你的人生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是看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谁的手当中。你是要做跟随这个世界去做名利地位钱财 权势的这个奴仆呢，还是把自己人生放在上帝手当中，要在永恒里面去为神而效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要去做的一个决定。所以石头很简单，但是石头如果在大卫手当中，就能够打败那个巨人哥利亚。我们的生命很卑微，很渺小，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当中的尘土。但是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如果有宝贝放在这个卑微的器皿当中，我们就能够为神，因为这个宝贝而发出莫大的能力来。所以倘若我们今天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里面，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被上帝所用，再微小的生命也能够在上帝伟大奇妙的工作里面发挥它美好的作用。所以属灵兵器补的第一样就是石头。这个石头原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边角，但是它愿意在岁月跟时光当中磨去这个棱角，成为合用的光滑的一块石头。那它在这个溪水里面等候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但是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他相信说总有一天他会发挥他应该发挥的作用。那他也知道说，我这块石头放在大卫的手里面，放在合适的对象的手当中，我再微小再卑微再默默无闻的一块石头，也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美好的一个瞬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可能都是这块石头。我们需要磨去粗糙，我们需要学会等候，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可以为上帝的工作去发挥我们自己美好的作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块石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属灵的增长当中，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为他增长，为他效力。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好。